在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去 camp， 其中一位弟兄跟我们分享，在屋企执完行李的时候，他哥哥突然间在洗澡房出来问家人有没有见过他不嬲用开蓝色的支牙刷。我这位弟兄听到之后飙了一身冷汗，跟他哥哥说，乜你不是用绿色的支牙刷的咩？蓝色的支是我的嘛，我过去三个月不嬲都是用这支的啦，所以现在入 camp 就执了入行李咯。他两兄弟吓到面青青，原来两个用同一支牙刷已经有三个月咁耐。我在准备今日讲到的时候，题目是凡物公用，想起这一段的往事。但是凡物公用是不是真的这样的意思呢？今日的题目其实是凡物公用，跟着是问号，即是说凡物公用。我们耐心点看看今日的经文，希望在当中我们可以彼此提醒。我亦都会藉住今日的经文向自己同埋大家发出三个挑战。经文《使徒行传》四章三十二节到五章十一节，刚才主席经已读出。但系喺睇呢一段经文之前，我想交代一下背景。过往几个礼拜，我哋都系睇《使徒行传》，相信大家都唔会陌生。我在这里很想再很撮要地讲一讲背景，希望我们能够更加明白这段经文的意义。五旬节圣灵降临，三千人信主，这个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是 Kim Sir 二月尾讲到的题目。原来凡物公用第一次的出现，并不是在今日我们所读经文第四章，而是在第二章。三千人信主受洗之后，在《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到四十七节的记载，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各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买了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一段是一段很美丽的经文，描述了第一个教会的信徒生活，很甜蜜完美的团契。通常这样的教会，撒旦是最憎的，会开始搞破坏。死亡和撒旦的权势藉着耶稣基督的复活被粉碎，撒旦不会就这样罢休。耶稣升天之后，他的目标就是地上的教会，归信主耶稣基督的信徒。主要来讲，撒旦攻击教会用的伎俩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就是从外面来的逼迫，第二方面是教会内部对罪的挣扎，信徒对罪的容忍，容许罪去慢慢蚕食教会。第三方面就是教会里面的纷争，使到教牧疲于奔命去处理疏忽传道的工作。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三章，彼得医好一个瘫痪的乞丐之后，彼得和约翰就被拉了去公会受审，被文士长老和大祭司恐吓，禁止他们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这个是两星期之前成传道讲道的经文。这个就是从外来对教会的逼迫，撒旦的第一种伎俩。今天的经文第四章第五章讲到教会内部的信徒对罪的挣扎，阿拿尼亚和撒菲拉，这个是教会内部的攻击，撒旦第二种伎俩。撒旦的第三种伎俩，教会内部的纷争，就记载在第六章。希利尼的寡妇在饭食方面被忽略，所以发出怨言， 最后使徒觉得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呢是不适宜的，所以就选了管理的执事，以致使徒能够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好，这个交代了背景之后，我们知道今天所看的经文是关于撒旦用的第二种伎俩，就是在教会里面信徒对罪的挣扎。但是当我们看亚尼尼亚和撒菲拉之前，我们看回《使徒行传》四章三十二到三十七节。这段圣经正如我刚才所说，不是第一次讲到信徒凡物公用。第一次提到凡物公用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二到四十七节。所以这两段圣经其实是平衡的。当我看这两段圣经的时候，我看到有两个共通点，就是两段圣经之前都是有提到第一圣灵的工作，和第二神的道。在第一段经文《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到四十七节之前，讲到圣灵充满使徒，彼得放胆传道，跟着三千人领受他的话受洗。而在今天我们所读经文四章三十二到三十七节的之前，圣经讲到彼得和约翰在公会受审的地方翻出来之后，信徒一起祷告，祷告完之后，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两段经文之前的共通，就是有圣灵充满，放胆讲道。跟着就圣经就讲信徒彼此团契，凡物公用。这样让我看到当时信徒的团契，他们一起擘饼、祈祷、凡物公用，都是源于圣灵藉着神的道，各人领受之后发自内心的一种自愿行为，而不是因为教会的规定或者使徒定落的规矩要他们这样做。这个相信很重要，因为未信的朋友或者初信的弟兄姊妹看到这段经文，可能很难避免不去和我们所认知的共产主义作出比较，觉得基督教都是行共产主义那套。但是这里我们看到并不是这样的，我们认知的共产主义是不理你同不同意，国家征收个人的财产然后作出分配。但是今天经文我们看到第三十二节说，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大家都是共用。在这里很重要的字就是说，英文是个 claim 字，翻译出来就是宣称。换句话来说，所有他们的东西拥有权都是在回信徒那里，他们有权变卖亦都有权不变卖。变卖之后他们将多少钱和其他信徒分享，都是完全由信徒自己个人可以决定。这个在之后的经文我们都看到彼得和亚拿尼亚讲都是这样讲的。但是没有人去 claim 或者去宣称那些东西是属于他自己的，他们很愿意和其他人分享。这个正如我所说，是源于圣灵藉着神的道，他们这样去领受，并不是出于强迫或者同辈的压力。所以现在的教会都是一样，没有规定我们来教会一定要奉献多少，或者一定要参与多少侍奉，而是按住圣灵在你生命里面的工作，你对神话语的领受，我们自己决定作出多少奉献，作出多少侍奉。属于你的事，你愿意和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分享多少？或许讲得正确些，是神给我们暂时托管的事，你愿意和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分享多少？因为属于我们的其实不是真正属于我们， 而只是神让我们暂时去托管。当时的教会和现今的社会有一个很大的对比。当时的信徒没有人宣称他的东西是属于自己的。今天的教会，不是今天的社会，有四条厕纸在 shopping trolley， 都要宣称在货物架最后一条厕纸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当日的教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今日的社会我们不是去分给人，而是去争取更多属于自己的。最近我们都看到，当每个人都尽力去争取更多的时候，很多人就会缺乏。相反，当愿意去分享的时候，没有人会觉得缺乏。最近我家就来没米的时候，有人以为是普通的米，买了一包25公斤的糯米回来，吃炒糯米饭、潮州糯米茶果，迟些端午节相信还有大把糯米剩了可以用来包粽。之后将这件事 post 在 Facebook， 我们都很感动。除了很多人笑我们之外，居然有朋友主动问我们需不需要普通煮饭那些米，因为原来他家很有米。在我们家里面的群组亦都有很多 WhatsApp 的信息，问我们需不需要口罩之类防疫的物资。我相信大家都未必觉得惊讶，因为作为朋友、作为家人去分享我们拥有的，就算不是基督徒都会这样做。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以弟兄姊妹相称，我们一信、一主、一洗，我们是不是一家人呢？如果是一家人的话，愿意和我们的家人分享神给我们暂时托管的事，又有多出奇，又或者是有多困难呢？我想今天我想给我和自己和大家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我对神话语的领受，令我对神这个家和这个家里面有需要的弟兄姊妹愿意献上多少？问号。或者换一个角度去看这个挑战，我们或许都很想圣灵充满我们的生命，我们都很想认真去学习领受神的话语、神的道。但是如果我们知道，当圣灵充满我们，当神的道真正在我们心里面有果效的时候，我们会很自然地愿意在神的家分享我们所拥有的。你还会不会追求圣灵的充满，还有认真思考学习神的道呢？问号。初期教会藉着圣灵的工作、神的道、信徒之间的团契和彼此分享，成为一个对神的道很好的见证。使徒行传第二章讲，个果效就是众民得到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而在《使徒行传》第四章那里讲，个果效就是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最近我自己在教会也都经历类似的果效。当我们决定要筹备网上直播崇拜的时候，我们需要很多不同的器材和人力。我们成立了一个 WhatsApp 群组去筹办，当中大家有摄录机的出摄录机，有三脚架的出三脚架，有手提电脑的出手提电脑，还有一些其他器材我都不懂得怎样翻译出来。我记得因为要做网上崇拜直播，手提电脑的功能需要有咁上下好。群组里面弟兄姊妹大家都将自己屋企的电脑的功能放在群组那里，去问我这个够不够呢？我功能做不做到呢？最后很快筹集到足够的器材和人才，在一个礼拜之内可以尝试第一次网上直播崇拜。另外一个经历就是当儿子他怀疑染病在家隔离的时候，有姊妹愿意送赠两樽朗口的消毒药水。这些经历 可能你会觉得只不过是一些日常的琐碎事情，但其实当中正是包含了我们所拥有的，我们是不是宣称属于我们自己，定一话我们愿意在教会里面和弟兄姊妹分享。正如现今疫情困难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和弟兄姊妹分享你买到的厕纸、口罩、洗手液或者是白米，又或者帮助那些失去工作的弟兄姊妹呢？正如我刚才所说，撒旦最不喜欢见到这样的教会。撒旦要攻击初期的教会，首先是藉着外来的逼迫，然后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经文里面藉着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将罪带入教会，尝试由内部去攻击或者蚕食教会。我们可能会问，究竟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犯了什么罪呢？或许看这条问题之前，我们看回描述亚拿尼亚之前的经文，在4:36-37，经文说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居比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再之前的两节经文，4:34-34，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这样看来，似乎这个是初期教会他们凡物公用的一个标记，将变卖了的产业得回来的钱摆在使徒的脚前，让使徒按个人所需去分配。这样似乎是一个标记，去指明这些钱是信徒卖了自己的财产所得，他们不去宣称这些是属于自己的，而是拿出来和其他的信徒分享。当之后经文提到亚拿尼亚的时候，他都是卖了田产，将钱摆在使徒的脚前。但是在卖了田产和将钱摆在使徒脚前中间，亚拿尼亚和他的太太做多了一样东西，就是经文所说私自留下几分。请留意圣经这里说亚拿尼亚是私自留下几分，不是就这样留下几分。当我们可能会觉得，那他私自留下几分又犯了什么罪呢？或许我们可以从彼得对亚拿尼亚所说的说话找到一些线索。彼得对亚拿尼亚说，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原来亚拿尼亚私自留下几分所犯的罪是欺哄圣灵，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卖田产之前，亚拿尼亚可能有对教会承诺过，将卖了的田产的钱捐出来和教会众人分享。又或者正如我刚才所说，当时有一个公式或者标记，就是将你卖了田产的钱摆在使徒脚前的时候，就即是说你愿意将你所卖田产的全部钱拿出来和其他信徒分享。所以当亚拿尼亚私自留下几分，没有和使徒交代他留下了几分的时候，这个就是欺哄了神。所以彼得说，田地还没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作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神，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咁其实好清楚，卖田产或者卖咗田产愿意将价银同众人分享几多，都系拥有田产嗰个信徒可以作主。正如我哋头先所讲，冇强迫，冇同辈压力， 但是阿拿尼亚私自留下几分，他是希望其他人，甚至希望神认为他已经将卖田产的所有奉献出来和其他人分享。这个就是阿拿尼亚所犯的罪。所以阿拿尼亚无需答辩，审判立刻临到。他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至于他的妻子撒菲拉，可能因为他只是知道而不是策划，彼得给了一个悔改的机会，问他卖田地的价银是不是就是这么多。撒菲拉没有悔改，他答就是这么多。结果同样的审判临到他的身上。或许我们会觉得阿拿尼亚和撒菲拉的事不会临到我们身上，我们怎衰都好应该不至于会欺哄神。但我们可以再推前一些，我们问为什么阿拿尼亚选择欺哄神呢？我们可能会说，哦，可能他不知道这样就是欺哄神啦。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呢？是不是出于贪钱？可能有少少啦。如果真是贪钱的话，应该就不会舍得拿块田出来卖。阿拿尼亚所贪的可能更加是名誉，或者其他信徒对他的看法。记不记得在四章三十六、三十七节出现了那个人，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同样一个动作，使徒叫他做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或许阿拿尼亚块田更大，获得更多钱，不舍得拿晒出来，因为都是有些贪钱，但是很想其他信徒和使徒对他另眼相看，或者是给他一个称呼，叫他做慷慨子或者是大方子之类。他的奉献，他的侍奉是带着一个私人的动机。巴拿巴和阿拿尼亚分别给了我们一个好和一个坏的榜样。从外表看来，他们所作的都是一样，卖了田产，将钱放在使徒脚前。但是神却是知道我们的内心，我们内心深处的动机。所以对我和弟兄姊妹第二个挑战，就是我们的奉献，我们的侍奉有没有带着私人的动机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没有很想藉着我们的侍奉，其他弟兄姊妹称呼我们做慷慨之子、怜悯之子、爱人之子、关怀之子、好客之子，又或者是茶点之子呢？有时候这样的动机我们自己都未必能够察觉出来，求神监察，帮助我们时常的自我省察。正如诗篇139:23-24，神啊，求你监察我心，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让我们奉献侍奉的动机都是纯粹出于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和我们对神的道的领受。我们可能会问，为什么神的审判这么重，而且来得这么快？阿拿尼亚的妻子撒菲拉都有一个悔改的机会，但是阿拿尼亚就连悔改的机会都没有。正如我刚才所说，无需答辩，判罪和刑罚一起降临。答案我都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会想，初期教会如果能够让阿拿尼亚这样欺哄神的信徒不得到立时的审判和刑罚，教会就会被蚕食，信徒之间会互相猜疑，撒旦藉着教会内部信徒对罪、信徒的罪对教会的蚕食， 历史里面我们都看得很多，甚至现今教会也都同样会出现。亚拿尼亚和撒非拉这段经文让我看到，当神的震怒临到我们身上，我们真是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拿鸿书一章六节那里说，他发愤恨，谁能立得住呢？他发怒，谁能挡得起呢？当得起呢？我们都和亚拿尼亚和撒非拉一样，配得神的审判，神的刑罚。因为神的怜悯，神的慈爱，耶稣基督的缘故，神的愤怒没有在我们身上发作。但是让我们不要停留在只是认识神的怜悯和神的慈爱上面，我们同样需要认识怎样为之惧怕神。英文就是 The fear of our God。 对神的惧怕有双重的意义。第一个意思就正如我们说惧怕或者畏惧，而第二个意思就是尊敬。所以和合本也是将这个字译做敬畏、尊敬、畏惧的意思。福音之所以是福音，是因为我们可以藉着相信主耶稣基督，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的拯救者和生命的主宰，让我们能够得以脱离神的愤怒。或许有些朋友暂时未接受耶稣成为他们的救主，是因为他们未认识神的愤怒是什么一回事。同样，拿鸿书一章六节，他的愤怒如火倾倒，磐石因他崩裂。相信近日我们不觉得这一节经文很难去明白，因为我们都经历过旱灾、山火、风暴，甚至现在我们还在经历的疫情。正如我刚才所说 fear 这个字包含的意思，除了我刚刚解释畏惧之外，还有另一个含义，就是尊敬。我在想，为什么一个字可以有这样双重的意思呢？我所想到的就好像一个好的官，或者一位好的爸爸。我相信人民或者仔女对他们都是又尊敬又畏惧。尊敬因为他是不变的，就好像一座灯塔，无论风浪有几大，他都是屹立在同一个位置，不会改变。我们知道也都肯定，见到这个灯塔的时候，我们的位置在哪里。作为人民或者子女，我们知道个标准在哪里，标准是不会变的，这个正是值得我们去尊敬。同时也都是值得我们畏惧，因为既然标准是不变的话，就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做错事的时候就需要承担所带来的后果。我自己作为一位父亲，想做到的是存一颗敬畏神的心，亦都将这颗敬畏神的心传给我的下一代。我相信对付撒旦第二种伎俩，就是他在教会里面挑起罪，去让罪去蚕食教会。去对付撒旦这种伎俩的方法，就是让信徒对神存一颗敬畏的心。为什么我这样说呢？我们看回今天的经文，或者看回《使徒行传》第二章42-44节，那里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在一处，凡物共用。为什么在这里说到他们有很好的团契，但是就说众人都惧怕呢？众人惧怕什么呢？我相信这个就是敬畏神的意思。来到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使徒行传五章五节，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众人所以听见的人都甚惧怕，英文都是 fear 这个字。 同樣一段聖經五章十到到十一節，婦人立刻仆倒在彼得腳前斷了氣，全教會和聽見這事的人都甚懼怕。神對亞拿尼亞和撒菲拉的審判來得這麼快這麼重，會不會是認為阻擋撒旦第二招伎倆，就是讓教會的信徒對神存一顆敬畏的心，讓撒旦不能夠再在教會裏面挑起罪去蠶食教會。使徒行傳在其他地方都陸續有提到對神存敬畏的心。第九章三十一節，那時猶太、加利利、撒瑪利亞各處的教會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聖靈的恩惠，所以蒙聖靈的安慰，人數就增多了。第十章一到二節，在撒該利亞有一個人，名叫哥利流，是義大利營的百夫長，他是個虔誠的人，他和他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濟百姓，常常禱告神。第十九章十七節，凡住在以弗所的，無論是猶太人是希利利人，都知道這事，也都懼怕，主耶穌的名從此就尊大了。我們看到這些使徒行傳裡面的經文，當提到對神有敬畏的心，懼怕神的時候，都是同一些好東西一起的。例如教會有平安，被建立，蒙聖靈安慰，人數增多。又例如哥利流這個人全家敬畏神，多多的周濟百姓，常常禱告神。在以弗所的人對神懼怕，主耶穌的名從此就尊大了。弟兄姊妹，我們對神有沒有存一顆敬畏的心？或者換一個角度去看，倘若你現在覺得教會無力、沒有平安、沒有被建立，耶穌基督的名沒有被尊大，或許我們的教會沒有對神有一顆敬畏的心。當我們看見世界各地疫情蔓延、災禍連連的時候，或許因為世界早已失去一顆對神敬畏的心，或許對神有一顆敬畏的心可以在世界或者在教會裏面由我們個人開始做起，尤其是當我們侍奉神的時候，在詩篇二章十一節，當存敬畏侍奉耶和華，又當存戰驚而快樂。申命記六章十三節，你要敬畏耶和華你的神，侍奉他。我相信倘若我們不是存一顆敬畏的心去侍奉的話，我們很容易會跌入一個驕傲的陷阱，甚至跌入一個濫用權力的陷阱。這個我們看早期天主教會的情況，可能都會知道當中的意義。最後一節想跟大家分享有關敬畏神的經文，是在箴言九章十節，可能大家都有印象，甚至很熟悉。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存一顆敬畏神的心，無論對我們個人、對教會、對對付撒旦的攻擊，都是有益處。那我們可能會問，怎樣為之對神存一顆敬畏的心呢？兩個星期之前，我聽成全道講《使徒行傳》第四章的時候，有兩節經文令我聯想起怎樣為之對神存一顆敬畏的心。第四章十九到二十節，彼得約翰說，聽從你們，不聽從神，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們自己酌量吧。我們所看見、所聽見的，不能不說。成全道話所看見的，就是我們對神的經歷。我相信這個就是聖靈在我們生命裏面的工作，讓我們認識神，經歷神的慈愛、神的赦免。而聽見的，就是明白， 我相信就是明白神的道。我相信对神存敬畏的心，就是当我们经历了圣灵的同在，明白了神的道之后，我们去做或者不做任何一件事，都先问这件事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如果这件事藉着圣灵的提醒，神的道去认证，在神面前是不合理的，不合神的标准的，同个灯塔的位置是有差别的，我们就不去做。我相信这样是我领受为之对神存一颗敬畏的心。今天我藉着使徒行传四章三十二节到五章十一节，向自己和大家发出了三个挑战。第一个挑战就是圣灵在我生命里面的工作，我对神话语的领受，令我对神这个家和这个家里面有需要的弟兄姊妹愿意分享多少，尤其是当我们现今面对疫情蔓延的时候。第二个挑战就是我们的奉献，我们的侍奉有没有带着私人的动机。有时候这样的动机我们自己都未必察觉出来，求神监察，也都让我们时常自我省察，让我们侍奉和奉献的动机都是藉着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我们对神的道的领受而出来。第三个挑战就是存一颗敬畏神的心，由我们个人属灵生命开始，我们侍奉的心态，甚至是整个教会，让我们得着智慧，撒旦对教会攻击的诡计能够被粉碎，主耶稣基督的名被尊大。存一颗敬畏神的心，我们经历过圣灵，我们明白神的道之后，做每一件事都先问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